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自主研发运载火箭试箭号发射延期；韩国考察团继续对福岛核电站进行现场检验；韩国政府表示获美芯片补贴也应可在中国增产芯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原定于24日下午进行的韩国型运载火箭试箭号的第三次发射被延期。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表示，24日下午3:30许，在地面低温氦罐的充电过程中发现异常，因此取消了发射计划。科学技术信息部第一次官吴泰熙表示，发射台和相关电脑出现信号发送异常，但发射体本身没有问题，因此将保持其直立状态。有关部门将分析问题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据透露，目前尚未确定韩国型运载火箭试箭号是否可以进行发射。科学技术信息部将在考虑各种因素后召开发射管理委员会会议，公布是否可以进行发射。此前发射管理委员会已于24日下午2:00确定试箭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为当天下午6:24。距离试箭号运载火箭第三次发射的预定时间还有约3个小时，但在发射准备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问题。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24日表示，下午3:35在试箭号发射准备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问题，已召开发射管理委员会会议。发射管理委员会此前已敲定将于当天下午6:24发射试箭号，因此原定从下午3:40开始进行约2个小时的燃料和氧化剂等推进剂填充作业，但随着准备过程中出现问题，相关作业已中断。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目前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研究人员正在调查详细原因，在确认具体情况后召开记者会。去年进行试箭号第二次发射时，由于强风和传感器异常等，发射时间2度被推迟。另外，第三次发射的备选时间为25日至31日。韩国政府派遣的福岛核污水问题考察团24日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继续进行现场检验。考察团重点检查放射性分析实验室、川稀释设备和污水排放设备，此外还查看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前后核污水中核素浓度及相关资料，分析多核素去除设备的性能。考察团在对福岛核电站进行检验的第一天23日，重点检验了多核素去除设备、中央监控室测量核污水排放前核素浓度的 K4 储罐和转移设备等情况。考察团团长、韩国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熙在结束23日的检验工作后表示，已查看所有计划检验的设备，将依据科学标准研讨日本所拥有的设备是否正常，排放程序和过程是否适当。韩国考察团21日入境日本，在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东京电力的有关人士举行技术会议，然后前往福岛对核电站现场进行检验。考察团将于25日同日方举行深层次技术会议，并确认有关事项后，于26日回国。韩国考察团共由21人组成，包括团长刘国熙以及19名韩国原子力安全技术院的核电和辐射问题专家，1名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海洋环境辐射问题专家。美国发布了所谓的护栏条款，规定若要获得390亿美元规模的芯片补贴，今后10年期间需限制在中国生产芯片的数量。韩国政府呼吁美国重新考虑该项条款，避免给对美投资企业造成不当负担。根据规定，若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 今后十年期间，在中国生产的通用芯片和高端芯片数量增幅分别不能超过10%和5%。韩国政府就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芯片法案向美方发送了正式意见书，主要内容为美国旨在防止在中国使用芯片补贴的护栏条款不能给对美投资企业造成不当负担，呼吁美国重新对通用芯片产量增幅不能超过10%和增设生产设备的有关限制进行研讨。若能扩大通用芯片产量标准，韩国企业获得美国补贴后也可在中国增产。韩国政府还要求美方进一步明确若与美方存在疑虑的中国企业进行共同研究或签订专利使用合同，则要求返还补贴的有关条款。由于美方对存在疑虑的企业的定义范围过于笼统，韩国政府还考虑在获得补贴之前与中国企业签订专利使用合同。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也分别提交了意见书，要求美国商务部放宽和明确有关规定。政府有关人士表示，韩美政府正持续就可在中国扩大产量的标准进行磋商，以消除韩国企业的负担。中国台湾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美国商务部在研讨各方意见后，将于今年内确定细则。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和美国政府对北韩采取制裁措施，将负责培训北韩信息技术人员并将这些人员派遣至海外的机构列为制裁对象，两国还将7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这7名人员在上述机构工作，负责向海外派遣北韩信息技术人员，并强制这些人员进行劳动。韩国外交部表示，韩美政府将北韩真容信息技术开发协助公司和该公司总负责人金相万列入制裁名单。真容信息技术开发协助公司是北韩国防省下属信息技术公司，负责向俄罗斯、中国和老挝等国派遣信息技术人员。4月，北韩银行职员申贤谢因支援洗钱等非法网络活动而被韩美同时列入制裁名单。此次是两国时隔1个月再次针对北韩网络领域同时实施制裁。韩国政府还将北韩军需工业部下属信息技术公司东明技术贸易公司和被认为是黑客培训班的金星学院单独列为制裁对象。金星学院是北韩信息技术高端人才培训机构，培养了不少北韩黑客。包括金相万在内的上述机构所属海外信息技术分公司负责人等7人被纳入制裁名单。政府认为上述人员主导非法赚取外汇、洗钱，帮助北韩逃避制裁并筹措开发核岛的资金。政府表示，上述信息技术分公司负责人还负责监督和管控北韩黑客等信息技术人员，且不支付工资等强制相关人员进行劳动。政府介绍说，此次被纳入制裁名单的不仅有人力派遣机构，还包括培养黑客的机构及协助人员，将有助于全面阻止北韩信息技术人员非法赚取外汇。这是尹锡悦政府成立后7次对北韩实施单边制裁。去年10月以后，政府陆续将43名个人及44家机构列为单边制裁对象。美国政府连续27年将北韩列为不配合反恐行动的国家，认为北韩完全不配合美国的反恐努力。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3日通过联邦政府公报公布称，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和第13637号总统行政令，将北韩、古巴、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5个国家指定为完全不配合美国反恐努力的国家。不配合反恐行动的国家是指对美国的反恐努力不予充分配合的国家。被列入该名单后，将禁止从美国向这些国家出口国防物资和服务或提供相关许可，并向国际社会通报有关情况。 自1997年起，北韩已连续27年被美国列为不配合反恐行动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已将上述决定通报美国国会。民主老总上周在市区举行集会后，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决定加速修改集会和示威有关制度。继政府决定修改集会和示威法后，还将研讨限制违法示威团体和在早晚高峰时段进行集会的方案。对此，在野党反对称，这是明显违背宪法精神的违宪想法。民主老总和建设老组等工会16日在首尔市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此次集会为期两天。尹锡悦总统23日表示，不会容忍工会的非法行为。尹锡悦说，宪法保障集会和示威的自由，但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和公共秩序不能视作正当行为。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和政府一天后发布了具体的应对方案，党政将研讨限制曾出现非法行为的团体和在早晚高峰时段进行集会和示威的方案。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尹在玉表示，将研讨限制直接威胁他人的法律利益和公共稳定秩序的集会和示威。党政还重申将推进修改集会和示威法。党政表示，在宪法裁判所判定相关条款违宪后，国会实际上处于玩忽职守的状态。党政还将推进在行使正当公共权利的情况下不会受到不利影响的方案。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提出反对意见称，党政明目张胆地暴露出想要剥夺集会自由的意图，这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违宪想法。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反问道，当前民生经济濒临崩溃，国家安全岌岌可危，各种危机正威胁着国民的生活，现在难道是悠闲讨论修改集会和示威法的时候吗？共同民主党表示，试图剥夺集会自由是破坏和攻击民主主义的行为，将与国民一道予以阻止。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